十一世纪神学思想会更多元化，会更多元化。二十一世纪的神学思想会更处境化，更处境化，因为随着时代的思想趋势和演变。但是二十世纪的神学思想并不是说一定会被淘汰，仍然还会在二十一继续的延续下去。二十世纪有新的导向和趋势，这是必然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他的想，每个时代都有思想的演变，是有出现的。因此论到思想一定跟神学跟时代息息相关。我们正经的思想永恒的真理不能更改的，但是也有时代性真理是为了符合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的一些思想和过程，所以我们叫做有时代性的永恒性的。怎么样解释呢？所谓永恒性，比如说神的属性是永恒的，是的，神的国度是永恒的，神的旨意是永恒的，这个是绝对性、永恒性、不变性，清楚吗？我们讲到时代性的，这是跟生活习惯民族有关的，比如说受隔离是在犹太民族中间产生的，受隔离，亚当生下来并没有受隔离，乃至后来神跟他所拣选的百姓立约，以隔离成了身体上的一个立约的见证。比如说像隔离就是时代性的，比如说在生活习惯有一些食物，在旧约里头对以色列百姓说分蹄不反猪的不可吃，没有鳞的鱼不可吃，这是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些民族某个时代里面神向他们指示而表明神的引导。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圣经的真理，凡是属于永恒性，神所启示的是永恒的话，不能更改的，是绝对的，是长远的，是神自己旨意所完成的。所以我们要今天呢来看二十一世纪神学思想的大趋势和它的导向。第一方面，后现代的思想对神学会有相当的影响。什么叫做后现代？各位给我答案好不好？你所认识的什么叫做后现代的思想？哪一个给我答案？不要客气啊。后现代，后现代这个思想是在1980年代开始。后现代思想主要是反叛现代的思想。我再说，后现代的思想是反叛现代的思想，想要脱离理性主义，他不承认现在有的目的、现存的价值观、现有的道德观、现有的权威系统、规范、传统、秩序、逻辑、方法，甚至包括圣经、哲学、神学，他们都要否定，这叫做后现代思想。 我再说，后现代思想就是反叛现存的价值观、现有的规章、制度、系统、秩序等等，他要否定现在已经有的一些假设和重要的原则。这个后现代思想在21世纪肯定绝对影响全世界，而且我们的神学思想肯定会受后现代思想而影响，那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讲21世纪神学思想的导向必然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后现代思想怎么样表现？它可以从电影表现出来，从建筑表现出来，从艺术表现出来。他们认为人应该回到原始，回到起初原有的原点，这是后现代思想。对于各位可能这后现代思想的观念相当新哦，因为它本身的产生也是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啊，很短的。不过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活形态表现出来了。后现代思想他们对人生并未有正确的答案，他们注重和平共处，他们注重相融并存，这些都是好的一些名词，好的一些观念。他们尊重彼此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你要尊重我的看法，哎，我要尊重你的看法，彼此和平共存，这是后现代的思想。没有任何正确绝对的答案，他们就否定了既有的价值观、既有的答案，因为他们不承认绝对性的真理，他们本身也没有一个立场，随波逐流。后现代思想主张大同世界，所以叫做世界村，你看到没有？世界啊，变成世界村，文化的总交流。他们呢，强调自由、和平、共存，这些都是非常美丽的口号。不过，如何能够具体的实现，他们仍然没有答案。所以，后现代是反现代思想。将来还会有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思想来反叛后现代思想，听懂我的意思吧？哦，你就发现这个人的思想的演变很微妙的。好，比如说夫妻的关系，对于后现代思想，以现代思想，夫妻关系应该要彼此忠心，要守约。婚约嘛，哈，要彼此忠于对方。后现代思想不是这样，后现代思想因为没有家庭伦理绝对的标准，因此只要大家和平共处，做丈夫的只要供应关怀妻子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他在外面的道德他喜欢就好了，他跟人往来、跟人同居是他的自由，我要尊重他的自由，他也要尊重我的自由，这个两边都自由，这个自由里面就堕落了，听懂吗？这是后现代思想，堕得不得了，在生活的形态。西方有，东方照样有，这是后现代思想。你想一想，社会的形态是这样子。这个社会形态就影响教会哦，影响神学思想哦，哈，你发现 很简单的，他要求彼此尊重，彼此共存，没有一定标准的答案，所以他是没有答案的答案。他的人生没有价值永恒意义的方向，后现代思想。因为我们对信仰是讲绝对权威真神真理永恒救恩，这是圣经的思想。但是后现代呢，否定这一切，否定伦理的价值观，否定既有的假设，社会的制度规条规章，这是反叛现代思想了。但自己又还没有产生一个正确的思想，所以他们的思想是在茫然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中间浮沉，所以他们本身呢也就产生问题。各位，我们理解今天社会的演变，后现代怎么样，群众的力量很大。以前写书的作者，作者的思想要来主导读者的思想，对不对？你写一本书，你有你的思想，你的 idea， 你的观念，你的理想，你的价值观，你的立场，你写这本书，你的思想要来主导影响你的读者。后现代思想不是，相反，我这些读者群，我喜欢读什么，你作者来应付满足我的喜欢，来供应我的喜欢，我有我的喜欢，我有我的读要读的内容，所以作者不能主导读者，相反，读者要来反过来主导作者，你来迎合我的口味啊，这是后现代。各位，今天教会如果受后现代的思想影响，教会会变成怎么样？按正统，牧师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牧师传道人应该主导教会信徒的信仰，应该带领信徒的长进。后现代思想相反喽，他要怎么样？后现代思想，他要信徒的胃口怎么样？我喜欢听这个成功神学，所以你最好讲成功神学，因为现在企业界都要讲成功，所以你看到没有？后现代跟群众信徒这些群众要影响牧师了，变成牧师的讲台啊。后现代思想希望啊，这些信徒啊要影响牧师怎么样讲道、啊。你看到没有？他并没有要求牧师按照绝对真理的权威来讲解。哎，我们喜欢的是听这一套东西，最好你满足我们的需要。颠倒过来，你看到没有？后现代，如果教会的神学思想被后现代思想来影响而垄断，教会不久就会破产呐、啊，你知道吗？我们权威就没有了，我们的这个立场就没有了，啊，我们的根基就没有了，根基若毁坏，如何能够在上面建造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各位。今天我们讲到21世纪神学思想的导向，跟我们将来教会的前途、教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这是21世纪啊，现在我们是在21世纪的刚刚开始啊！哇，各位，这100年呢、啊、非常重要。好，因此。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有祭司型的崇拜，你们知道什么叫祭司型崇拜吗？有的教会注重在敬拜方面，对神的赞美献祭方面敬拜，叫做祭司型的；有的教会注重先知型的，注重奉行讲道培灵供应神的话，有没有？这种叫做先知型的。所以讲道也有啊，有的传道人讲道是先知型的，有的人是教导型的，教师型的讲员也有啊，有的是祭司型的，牧养教会，大家来敬拜虔诚，有没有？都有。但是 以神做中心，以信徒群众的嗜好做他的标准，那教会就很难能够啊，在神面前建立一个有权威、有能力、活泼与生命共定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来了，必须要认识后现代的状况和思想，这是第一。第二，新世纪运动影响后现代的神学思想。各位，等一下我要提新世纪运动之前，我先要介绍有两个重要思想的演变。新世纪运动是在二十世纪末期已经很厉害，在全世界已经在推动，尤其是欧美国家。好，我先介绍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文艺复兴的思想挑战。文艺复兴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在什么时候？大约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在法国的语文史上有一句话叫做再生，就是说文艺复兴啊，这个字就是说再生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指着文化的一个大复兴。在1453年东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有一些希腊的哲学家避难逃到意大利，他们在传授希腊古典的哲学思想，重新研究人本主义的文献。啊，你注意，文艺复兴，他们重新研究人本主义的文献，因此文艺复兴就揭开了真正的序幕。而早期的文艺复兴跟希腊哲学思想息息相关，后来逐渐的就普及到各生活的层面，也注重自由、人权、知识，无形的就强调注重人跟世界的关系，人跟世界的关系，也就开始忽略了人与上帝、人与永生的关系，重心转移了。文艺复兴，人本抬头了，注重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忽略了人与神的关系，与永恒的关系。这个是早期的文艺复兴的一个走向。这个思想后来渐渐影响一路到二十世纪。我要解释为什么。因为文艺复兴是一些人文主义的学者，他们其中有一些是基督徒，有一些是非基督徒，所以里面还有不同的，有基督教的古典的一些文学学者，他们也喜欢，所以他们并不是完全反对基督教，有基督教的学者在里头，所以古代有一些教父的著作，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们也很有兴趣，他们也加以研究，甚至用古教父的思想，希望能够如何能够改变教会。所以在那个时代啊，我们称为啊基督教人本主义者。所以人本主义有基督教的人本主义，有非基督徒的人本主义。所以文艺复兴的时候，基督教的人本主义就想揭穿 那个时候罗马教，罗马天主教，他们呢滥用职权的弱点，因为现在要讲自由，要讲人本抬头，他们就开始来反对罗马的天主教有很多弱点，无形的也就影响到后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为什么马丁路德要有宗教改革啊？因为这牵涉到神学思想的问题嘛，对不对？马丁路德要恢复到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以教皇、以教廷为主，而且那个时候有很多腐败，甚至很多不注重人民贫苦、忧伤、软弱、大社会广大群众的需要，而只注重在教廷的权力。马丁路德起来，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本身就是一种神学思想的改革，你知道，所以这个跟时代性有关系。所以文艺复兴无不影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有影响。好，但是文艺复兴是以人本思想挂帅，那些非基督教的文艺复兴的学者，他们是完全以人本主义挂帅。好，那我们就强调理解，他们说人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人已经思想各方面逐渐成熟了，我们人可以自己做主，不要上帝做主。为什么要让上帝做主？所以人本抬头了。所以文艺复兴啊，就是人本与神本思想的对立，你知道吧？人本是以神为本，上帝创造万有，上帝保守万有，上帝眷顾万有啊。那么教会是以耶稣做元首，以上帝做主。现在不，他要反对神的主权，所以要人掌权，人本抬头，所以人本主义思想起来了。你说这种人本的思想在二十一世纪会被淘汰吗？不可能，会越来越变本加厉。所以我们讲二十一世纪神学思想的走向，一定会受时代的思想走向而影响我们的神学思想走向。所以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够装备充实自己而百战百胜。我们在这里很多都是同工、牧师、提高班的同学，都希望为主做非常有效而影响时代的侍奉。不过我们对时代认知多少，我们对时代的思想认知多少，我们对时代神学思想走向知道多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面临新世纪新时代的挑战。所以文艺复兴的思想一路影响到如今，文艺复兴之后接下来一个思想产生，就是开明时期的思想挑战 The Enlightenment。 开明时期也叫做启蒙时期，启蒙时期什么时候开始的？在17世纪到18世纪之间，在欧洲有一些资产阶级，他们希望文化的一些复兴运动，资产阶级他们起来就反对封建的传统帝制、帝制 精神，他们起来反对封建传统的意志性的意志形态、啊、意识精神。所以呢，他们的努力要建立什么？建立一个系统，就是开明时期，也叫启蒙时期，建立自己的哲学，建立自己的文学，建立自己的道德，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的系统，这是开明时期。那这个注重什么呢？注重人的理性，十七、十八世纪，注重人的理性。因此，在神学思想，他们就偏向了自然神论，就偏向了自然神论，而忽略了神圣经启示的权威啊，各位，忽略了圣经神启示的权威。在德国有莱辛，在英国有洛克，在法国有伏尔泰、卢梭，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了解开明时期主要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请问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会不会被淘汰？会还是不会？不可能。相反的，变本加厉。所以二十一世纪神学走向了，你发现受到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人本思想的影响，受到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开明时期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必然的，逃不掉。因为我们是人，人有理性，人有思想，人有意志，人有感情。请问理智、思想、意志、感情好不好？好不好？好。从哪里来的？上帝造人类赋予人类的。但是你应该有理性，不要啊变成一个理性主义者，那就不一样了。你看到没有？理性主义者就是说，任何事如果我的思想理性通不过，我就不能接受，我就不能相信，理性挂帅，有没有？我告诉你啊，你的理性还是，我们人类的理性还是有限的。所以我有一本书叫做启示理性信仰，里头就讲很多啊，理性跟启示信仰的关系。我今天不讲那个，我们还是要讲回到本位，二十一世纪神学思想的导向。这个文艺复兴呢，理性主义是会继续影响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大。理性主义本身有它的盲点，有它的盲点。哲学家康德他认为神永恒自由，它的本质是无法绝对了解的。康德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写纯理性方面有关的书。康德认为神永恒就是不朽了，自由它的本质是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性可以完全透彻的了解。所以讲到神的属性，要认识理解是透过神自己主动的向人启示，人才能认识这位超然创造者、永恒者、无所不知者，透过他的启示。所以理性有限制，理性非无限无穷的，因为人性堕落之后，人有了罪性，人的理性、思想、意志 同样的遭受罪性的颠覆。所以马丁路德这本书他说 The bondage will， 受捆绑的意志，受捆绑的理性是相对性，不是绝对性。我今天讲的东西可能大家要动一点思想哈，因为这是讲到神学思想的走向，所以嘛有一些可能对各位比较听起来吃力一点，不没关系，我们呢能够了解时代性的思想，而对现代我们牧养教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人的理性既然是有限，既然是相对的非绝对的，我们人的理性就不能宣判上帝的神性，对不对？有人用自己的理性要宣判上帝的神性，错了。相反的，上帝要宣判人的理性，因为他是主，他是创造的主，主权在神，所以人的理性常常要宣判上帝的神性，错误。人有罪的理性而想宣判上帝无罪至圣至洁的上帝，怎么可能？最重要问题是本质不同啊，本质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要回到本质论，神是超然绝对的，在本质上人是相对有限的。因此开明时期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不够的，圣经给我们有无限正确的答案。好，圣经怎么样说呢？跟我说以弗所书啊，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心，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了，所以我们要理性怎么样更新变化？理性怎么样能够更新变化？靠自己不能，要借着圣灵来更改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灵能够让我们悟性更新，悟性更新就圣灵在我们理性里面工作，意志里面工作。那圣灵啊，让我们的悟性更新了，就能够啊领受神性的启示。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不是说了吗？唯有在人里头的灵才能知道人的事，也唯有神的灵才能知道神的事。你人既然理性有限，要知道无限的神性，要透过圣灵心意更新变化，然后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清楚吗？所以我们来了，在时代的思想里头，我们要分辨清楚，我们的理性要降服上帝的真理，我们的意志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的感情要投入上帝的圣爱。信仰包括思想、意志、感情、理性，整体全包在内的，不是感情冲动，哇，一下子感觉到很好，但是你会感觉到不好。但如果是真理，它是绝对不动摇的，不凭感觉，不凭个人之所好，不凭个人的利益，因为神是绝对的， 它岂是真理永远不变？所以我们这里各位理解到文艺复兴的思想，后来影响到啊开明时期的思想，接下来呢就是新世纪运动的思想，有连贯性的。我再说十九世纪的思想，二十世纪的人把十九世纪的思想拿来做试验，你知道吧？比如说十九世纪的存在主义的思想、唯物主义的思想、进化论的思想、科学主义的思想，这些都在十九世纪里头啊产生，而二十世纪的人将十九世纪的人的思想拿来当试验的工厂，结果吃亏的是谁？二十世纪的人把十九世纪拿来思想拿来现代试验，有没有？最后我们落空了。二十一世纪的人照样的会把二十世纪的新世纪运动思想、后现代思想拿来试验，你等着瞧，我们的下一代照样会受他们的灾害和影响，最后他们照样的落空。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他们没有可衡量的目标，因为他们没有把握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好，我现在要介绍新世纪运动，有人也叫做新几年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你们听过啊？ New Age Movement 新几年运动，我要介绍新世纪运动，或者叫新几年运动是一样的。有一本书叫做《新几年大课问》，这是外国作者写的，有翻译成中文，作者是富勒勋写的。他这样说，新几年运动 New Age Movement 可算为二十世纪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精神，政治、信仰、社会文化的一种现象，结合了许多多元的元素，形上学、玄学，还有心理学、太空科学思想，还有政治、音乐、环保、东方神秘宗教以及基督教等等，他们试图想要把现代人摆脱传统的观念以及社会制度的束缚。你看到没有？新几年运动也跟后现代思想结合有关联，这是他们呢所遭受的问题，而寻求到自然的真理。他是讲究自然，换句话说就是出自现代文明的一种批判与反扑，新几年运动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批判与反扑，也就是提醒人一些神秘的顿悟的一种过程，希望啊将人能够啊转化成为上帝。你发现文艺复兴人不要上帝做主，我自己做主，所以啊叫做人本。开明时期他用理性反对神级，反对启示，反对超然，人的理性挂帅。你看一层一层的堕落，到新几年运动不是只有反对主权的主权， 不是只有反对启示跟超然的神迹，相反的，我人有神性，我人就要做神。
嚯、哦，更厉害了！
他人还没有做好，还想做神嘞，可怕不可怕？哦，心几言定动的人呢、啊？他想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小神，因此把一个空前的这个希望啊，能够啊达到一个空前的富裕、和平、和谐，而且产生一种啊新的人类的经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而能够统一全世界，成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乌托邦你懂吗？啊，这个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柏拉图的乌托邦思想。好，他们想要达到现实自我和自我的一种解脱的世界，而想自己来创造成为一个自我的小宇宙，自我的一个小神明，这是新几言运动的思想。新几言运动他没有办法达到人生最高的目标，但是他在这时代影响很大。他影响什么呢？工商界、政治界、企业界、科学界，他都无孔不入啊。他有很多活动，这些活动啊包括范围很广，他们的思想包括希腊的轮回哲学思想，包括印度的波罗门教的思想，包括佛教的思想，包括古埃及的金字塔、占星术、中国的易经、算命、手相、坐禅、通灵，通灵就是教鬼啊，通灵，甚至弥勒佛、水晶球、针灸、水行物术，这个灵异等等神秘宗教，通通他都要，只要你有的他通通要。你就发现新世纪运动已经把各宗教所有的他都要。你要知道，以前西方排斥东方宗教，现在西方接受东方所有任何神秘主义的思想，任何宗教他都可以。新几言运动，所以新几言运动啊，能够符合普罗大众，你是哪一个宗教背景，我都可以啊容纳你，包罗万象，欢迎你都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大合体的。各位，我们今天来了了解新几言运动，这些啊已经有的原有旧有的思想重新包装，重新包装。你看现在市场上也是这样，很多那些小这个点心啊水果包装的漂亮的不得了，它的包装费比它里面的内容还要贵，它包装的很美。新几言运动把旧思想重新打包，哎，用些新的名词，嘿，科学的名词，其他名词你看不出来的。新几言运动有高度的商业技巧，以现代人最欢迎的名词来招揽他的生意。他会开生命权，他开举办的活动，他在叫做生活训练。你不懂是什么生活训练，其实讲新几言运动的思想，还有动势转化、人类发展。哎，我们要开个讲座，什么内容？人类发展。人类发展是什么？又不是读人类学，不是的嘛。他来讲新几言运动的思想，他还有超现实心理，还有